提过的中文界里面，
但是雅各书有两本比较是好的，我跟弟兄姊妹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本《歌中之歌》，是福音书房出的这本书，好，还有一本是在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的，在香草山上。如果你们读英文的话，《歌中之歌》也翻了的《Song of Songs》，这一本的书是哈森泰勒做的，他的名字叫做《Union and Communing》。Union and Communing 这两本的书，弟兄姊妹如果能够有机会买了，我想自己去读的时候更加能够仔细得出一些的帮助。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讲义，就是《歌中之歌》里面的段落。这个的讲义如果弟兄姊妹们昨天没有来的，到了上了会之后到那边脚上可以去拿这个的讲义作为我们一点的参考。那我们昨天因着要开始提到基督徒灵命的经历，所以我们前头花了一点的时间，我们也已经开始看到他头一步在基督的经历中间的，乃是灵里面受到圣灵的那一个的感动，然后灵里面有的复兴，在这一个的复兴有了之后了，他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强烈的那一种的追求，在这种追求的之后，他得着了非常丰富的满足，在这个满足中间他就有了享受。这是每一个的基督徒在圣灵这样感动了之后的，这样带领了之后的头一个阶层中间所会有的那一些的感受。这一些我昨天是已经提了，现在我们看见他灵里面那个复兴，由于他的爱，由于他的高的信箱，由于他的名而从里头起了一个的刻薄的心，愿意与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当他与主之间有这种亲密的交通了之后，发现他的光景和主的光景差得太远，所以他第二个的心愿就愿意快跑的来追随主。但他却觉得在这一个跑的里面他没有能力，所以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的跟从主。一个人被灵里头复兴起来的时候，在他的感觉上他的长进是最快的，在他的感觉上他在很短的时间已经比他蒙恩之前的光景改变了很多，他的的确确有非常好的那样的长进。在这样的长进的里面，圣灵带领我们主要的一件的学习，在经历中间的乃是主带我们进到内室的里面，与他有亲密的交通。我昨天已经再三的提过了，但愿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要在一开始注重到为主做多少的工作，不要注重在外面所有的兴奋和热闹，要特别的注重到个人和主之间在灵里面那一种的交通，那一种的联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根基，只有根据这一种灵里面与主之间的交通，你才会从你经历中间体会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你只有在灵里面的交通，才会体会得到主是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带领我们走前头的道路。没有第二件的事能代替这样的享受。如果仅仅是外面的兴奋，一时聚会中间的热闹，这是在当时时间有一些的帮助，但是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根基。在根基的事情上，必须每一个人合租之间有一种亲密直接的那样的交通，所以这是在圣灵的经灵命的经历的里面它根基。这一个根基不是一个阶段就毕业的，这一个根基是一直维持我们直等到见到主的面。所以到第八章的里面那一个的苏拉美女，她要离开这世界进到永世的荣耀里头去的时候，她那里的形容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她还是和良人之间是那样紧密的在一起，离开那个世界进到永世的荣耀，和良人之间这一种亲密的交通是我们一生的经历， 是灵命经的这里面没有一个时间可以缺乏的，这也是我们开始的那一个的根基。在这一个灵命的经历有了之后了，宇宙有交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的感受，这一种的感受他再会听到主的指示，叫他在活在教会中间，但是确实活在在圣徒们中间，有一般是跟随着主往前去走路的。特别我们读圣经就会发现的，等到在圣经所写的幕后的一点时期的时候，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章那几章的光景已经不同了。等到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保罗就给提摩太说，你要用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追求，不是仅仅在基督徒一般的中间。有许多的基督徒你不能否认他是主的羊，有许多的团体你也不能否认是主的羊群，但是是主的羊，是主的羊群却是停留在那里，他却不是往前去走路的。主在那里教导那一个的苏拉美女要跟随着羊群的脚踪，保罗要劝提摩太同他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追求，这才能够维持了我们走在主的路上，这才能够叫我们受到主积蓄不断的带领，叫我们灵命上有学习，有那个的长进。所以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的，主在我们的身上与我们亲密了。我们一方面有许多的事情不过是我们原有的能力和我们天然中间的美丽，主并不责备，但主要另外的增加，要给他加上精变，镶上银钉，这是圣灵要把他的东西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头一段时间所有的经历，到有这样的经历了之后，这一个人就会有一些的感受，这一些的感受他会觉得非常的满足。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第一章十二节，我们把圣经打开好不好。当这一个的女子受主的带领，能够进到内室的里面了，也受主的光照，看见他虽然黑却是秀美，也听懂主的话，能够把他所照顾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的帐篷的旁边，他都有了这一切的经历了之后，在他的感觉的上面的，他有几方面所有的感受。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单香膏发出香味。这一个拿单的香膏，我们会看见是新约给我们看见的，那是玛利亚打破了月瓶浇在主耶稣的脚上的，这个屋里头满了香气，这是说出一个人在这一种爱的感动，并且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奉献，在这一个的奉献就显出一种香味来了。在像圣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屋里头就满了香气，在所有有十天鼻子的人都在这样的人的身上闻到他的馨香的味道。请我们记得他并不单纯，请我们记得他并不老练，他可能身上还带着许多天然的点，但是在主的身上，他并不要求人一下得救的时候就达到老练和完全地步，这是不可能的。圣经是圣灵一次交付给圣徒的，但是圣灵却需要长的时间把已经交付给圣徒上的真理逐渐地坐在人的身上。神给多少，神就要求多少。当一个开始的时候，只是在爱中的感动，与主有亲密交通的时候，一个人上还有许多的掺杂，神并不在意。但是他因着那一个的交通，向着主所有的奉献，就要主的心得到非常的喜悦，就要别的人也受到了感动。所以一个人真的开头这样往前的时候，你自己都感觉得到，你身上一种馨香的味道。 这种馨香的味道与保罗所讲的哥林多所讲他身上带着馨香之气是不一样的。保罗所讲的馨香之气不仅是他开始的时候在神面前用着爱的交通奉献而已的香气，乃是保罗经过了主多年的对付，又把在神面前受主的纯净又在侍奉中的刚强起来而带着馨香之气的。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新蒙恩新爱主的时候奉献所显出的那一个的香气。他有这个的香气了之后呢，然后第十五节给我们看见第十三节和十四节给我们看见两方面他所有的感受。头一方面呢，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墨月藏在我怀中。我们昨天提了怀是在原文中是两熏，这一个是指到在我所领会是人心心和爱心来说的，心心和爱心来说的。一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奉献的，他就发现在自己心心和爱心的上面需要主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位基督是我们内住的基督，在我们里头供应我们滋润我们那样心心和爱心所有的需要。我昨天提过了，这个藏字在原文中间有过夜的意思，就常常有在黑夜的光景中间，在外头看不见好像有足多少大的恩待的中间，在这个光景的里面，那一个的良人乃是一代的末药，就在我心心和爱心中间来供应我的。有了里面的基督给我们这一种供应了，然后在外面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表现。所以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英基底葡萄的院中。在那一个地方这一位的良人在他的身上就成为奉献花。奉献花乃是在当初那个以色列的女子所最喜欢的，那一个的有一个的功用。我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家里头也是这样，女孩子的人那个时候要染指甲没有现在考究的染指甲的那些的油，那个时候就用凤仙花搞碎了然后包在指甲上面然后染的。那个的凤仙花乃是就要在外表上显出它的美丽来的。所以这一个的良人一面是在他的怀中，一面是在他的外面所表现的。英基底我昨天提过了，这就是大卫当初逃难的地方，那是叫人流浪在这一个世界中的时候，在各方面都是非常的荒废，更是干旱无水疲乏之地的时候，在那样的光景中间却叫一个那一个的女子把基督当作奉献花显在那个荒凉的情况的里面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一定会感受得到这两方面所有的光景。当我们刚刚蒙恩被圣灵表现圣灵恩待的时候啊，你特别的会强烈得到主同在给你的宝贝，给你的供应，解决你的需要。你也特别的会感受到你和人之间有分别，你和人之间有了差异。我在好多地方都提过，当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台湾去我在一个造船公司做事，没有多久我的同事差不多年龄的给我几个窍号，有一个窍号是讽刺我的，叫我大主教啊，说我来了他不叫我名字啊，大主教来了，因为我跟他们传着福音他们不太愿意。另外一个的窍号我很高兴的，小耶稣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正常的光景，我的的确确感觉得到跟他们不一样。感谢赞美主，如果在我身上有一点主耶稣的样子的话，这是主特别的怜悯。一个人刚刚蒙恩不久了，你会感受得到你不信主的亲友跟你之间有这一种的反感，给你自己有这一种特别的感觉。我遇见过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当他蒙恩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但是他的父亲难过，他的母亲难过，做父母的人怕孩子变坏了，很盼望孩子到礼拜堂做礼拜好乖一点不会太坏了。但真的信耶稣改变了，他觉得这个儿子变掉了， 这个儿子他就失掉了，他就非常难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自自然然一定有的，在我们的身上披戴着这位耶稣基督，这是在我们里头和外头所表现的。这是从主的眼光中来看我们的时候，主的眼光怎么看呢？十五节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这是主对着这一个的美苏拉美女所有的那个的感受，主对她的感受，她甚美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去读雅各慢慢读下去的时候啊，回头过来看才不美丽了，还有好多东西以后主要他身上对付的。但是主制造着主所给他的恩典的那一个的标准，他心蒙恩那个的光景，在主的眼中觉得非常的美丽。什么是美丽？因为他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你们注意过鸽子眼睛吗？注意过鸽子眼睛吗？我也是因为读了圣经的时候就常常注意鸽子眼睛，在美国很容易注意看得到鸽子的眼睛。鸽子的眼睛的总是眼泪汪汪的。鸽子的眼睛啊，你会看见不光它是一种柔细，它是有一种的表现，你觉得这一个很可爱，你会很羡慕，你会很欢喜跟它接近的。我昨天晚上没有讲，今天我稍微补充一点。我到上海去了之后，到大陆去，到北平也是这样的。我发现那边的女孩子很壮，不像这里的女孩子又是打扮的，走路还要人扶着了，还有好像是风吹一吹就会倒下来的了，还不是那个娇生惯养的样子。我发现很稀奇，在上海或者北平，公共汽车开车的大多是20岁的女孩，那真是男女平等，身体很壮，身体很壮。这是按照外面做工的人的劳力方面所显明出来的，但是圣经里头却给我们看见的，不光是女孩子该是如此，男孩子在神面前也该是蛮有感情的，像个主。真正一提到主的时候，你都满了爱的感觉。第二，各自的眼睛据说是单纯的，在各自的眼睛里面，他看东西只能够看一个目标，不能看多的目标。你知道地上做人的话，你的眼睛如果有效，应该看多的目标。我大学一个的同学也是位弟兄啊，现在在 Bell Lab， 有的是在 Bell Lab 做事。他去考了飞机的驾驶员，当他去看飞机驾驶员考取了之后，我们问他要考一些什么。当然身体健康是很要紧，当中里头一个要紧是眼睛，绝不能像我戴着眼镜的啊，近视眼不行的。但是你就不是近视眼的话，他有个的测验，叫你坐在那里头，眼睛往前看，然后看你看你范围到什么地步。我只能到这里，这里我就看不见了，哈哈。他必须要有一个的广阔的角度，同时看见很多的东西。你如果范围窄，你就没有资格做飞行员。但请我们记得，在主眼光中看我们基督徒美丽的，我们眼睛只看见一个中心，看不见别的，这是各自的眼睛。这是什么？就向着主所有的单纯。在登山宝训的里头，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嘹亮就是纯液，单纯的只看见主，看不见世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也看不见人的讥笑，人的反对，看不见地上的一切事。在他的心目的中间，当当的看见主了。所以一个人信了主耶稣的头一段阶段的里面，受主带领的话，一定会给人感觉得到，这个人是耶稣迷到耶稣了。这一个人是因着主的缘故，把其他事情都是觉得无所谓，也没有什么兴趣了。他心中所想的，心中所盼望的，生活中间所有的目标，都集中在这一位主耶稣身上。是头上一段时间里头与主的交通中间所产生的果效。他不光是这样的单纯的向着主，他下面说第16节，我的良人，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为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舷子。那是给我们看见，他是像诗篇的23篇一样，受主的带领，他 躺卧在青草地上。我去了大陆了之后，也不要说大陆，去了香港了之后啊，就发现在美国的青草地真好啊。虽然弟兄们每一个礼拜还要两个钟头来割草，哦哟，这个有一片的绿绿的青草地，你看上去心情实在是舒服。但你城市的话还不能够，旁边有个溪水旁，如果一个溪水旁的青草地，你心情就松下来了，是在安歇的里面的。那个诗篇第23篇，那牧人带领了羊躺卧在青草地上。躺卧做什么？如果你们没有看见过牧羊的，以为躺在那里休息。但是如果你懂得牧羊的话，会发现当羊躺卧在青草地上的时候，它嘴巴是咕噜咕咕噜咕咕噜咕在那磨的，它在那反刍，它在那倒嚼，它把站立时候吃草的吃完了之后躺卧了下来，来把它吃下去的草反刍出来，然后再把它咽下去，这才能够把它的吃的草能够完全的吸收，完全的消化。这也是大卫所说，他我称天为亮，把眼睁开，我要思想主的话语。那乃是一个人在这一种爱的交通的里面的，他一面是安息下来了，躺卧下来了，这个非常平静的心情，不一定是平静的环境，环境尽可可有波动，但是我们心情中间是平静下来安歇的，而且那一个时候来把这一位的主重新的来思想，常常的想念他，在这个想念他中间得欣赏他的美丽，因着他的美丽而得到心情的满足。我也提过，我刚刚蒙恩，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对这位的主耶稣根本不了解，也没有办法相信。但是我感谢主，当我刚刚这样，我还不知道我已经信了。在那一个时候，我听了福音，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每天早上都是如此。清早起来，我也没有跪下来，我也更不知道闭眼睛，也更不知道祷告还要奉耶稣的名字，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就想到这位主，里头非常的喜乐。这样的经历是我理智上根本不明白的。每一天都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安静在主面前想到主，而里头喜乐，慢慢这个喜乐就多起来，多起来，多到一个地步，好像全身都会发热，全身都会发麻的。这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喜乐，这是刚刚开始圣灵所有的作为，就在以青草为床榻，和主一同躺卧在那边的。到这一种的享受了之后，然后他的对着主有所表示，他是有这样好的享受了。对主怎么说呢？他说，我是撒冷的玫瑰花，是各种的百合花。撒冷就是一个的平原，玫瑰花更好反作水仙，实在原文的里头是野水仙，是不值钱的啊。不是现在如果在美国，你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客厅里头放一盆水仙花，那是很高贵了啊，哈，圆的石头水换得干干净净的。但那里说不是，那里是野的水仙花，各种的百合花在那边也是给人所忽略的，也是不高贵的。这是他自己感受，他有这样好的享受的时候，不过他自己不过是像一个野水仙花一样，不过是一种各种的百合花一样的。他在外头感觉到在世界中还是极其荒凉的野地里面所有的一棵百合花。百合花再有一点像主耶稣所说的，乃是因着星星仰望主而活着的。主说，你们想野地的百合花不放不直，但他所穿戴的对所罗门王结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花的一朵。他是这样野地的百合花，是人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种荒废地方生存的，但是却受到主所有的看顾而活着的。那主对他怎么说？主在第二节的里面，二章二节的里面，主对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是不光是在野地里，并且是在荆棘的中间，在那一片受咒诅的世界的里面，却有百合花长起来的。 北汉画还有个的特点，我记得差不多有15年前，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位弟兄 Gosworthy， 他到台湾去的时候跟我们教会中间有一次的讲道，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到现在还不会忘记。他在 Australia 住的时候，他家中有前头的院子也有后头的院子，也种了很多的花草，也有很多的草地很好。但他有一天发现他的后院子角落里面到拉西的地方长出一棵百合花。百合花呢能够在非常不好的环境的里面长出来的，不像玫瑰花，你说哈，玫瑰花环境一坏它就不开花的。哦，玫瑰花是娇生惯养，有人照顾的，照顾照顾它，它还用刺来刺你的。北海花不是，北荷花乃是在非常荒废的光景的里面还能够显出来的，而有一个的对比和思维的荒废的光景显出它那样焦急而没有一点的玷污，没有一点的败坏，清白的那个的表现。主对他说，他不光是在旷野各种的百合花，他还是在荆棘中的百合花，这是蒙道主极其喜悦的。有了这样的之后，然后这一个的女子她再有一个她有满足的享受，她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的树林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影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在那一个光景中间，他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前天晚上腾弟兄也跟我们讲过，圣经中有几个的喜乐，那神带领我们是总是把我们带着这种喜乐的享受。连在创世纪一开头，神造了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的里头，就是个喜乐的园子。这一个的喜乐在今天来说，不是因着在败坏世界中间物质的享受而喜乐，这世界人所追求的是虚空中的虚空。但是我们在外面物质上可以取丰富，也可以取贫穷，但是我们心灵里头的喜乐却不是根据外头物质的环境，是根据主与我们同在所有的喜乐。当保罗写腓立比书这一本书的时候，他最多写到喜乐，他乃是关在监牢的里面受到逼迫困苦的时候，他劝别人喜乐，他自己也是常常的喜乐。我尊敬尼托森弟兄，他在外面说能够有的信，最后一封是他死前2个月左右写出来的。这一封信你们看他的传记啊，中流砥柱的传记上有个靠背。他在那个监牢里头写信不能引用圣经，不过你去看他就知道了，他是很智慧引用圣经。他就说到说我很喜乐，告诉他的姐姐说你要保重，盼望你也喜乐。是在这一种光景里面感到喜乐的。多久？22年在监牢，在中流砥柱的里面呢。 Dr. Kinnear 最后一个的消息邓是错的，我以为写信给他，我还没写，尼弟兄没有放出来，尼弟兄是从监牢放出来，放到劳改场，他死在劳改的农场，不是自由而死的，是劳改的农场那里死的。他的监牢没有放出来之前，政府已经几次通知他的家属，他要放出来了，他要回来了，但是要放没有出来，要放没有出来，以后通知你们去受骨灰，只有一队的骨灰，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病死也不知道。所以当他们收来的时候是一队的骨灰，但就在这样长久的期间的里面，他到最后的一封从外头所有的信里头，他心中一直喜乐，他也劝他的亲戚也能够喜乐。这是一种超过环境，因为他不是根据环境的，他是根据他和主之间的关系而有的喜乐。当然了，苏拉美女在这里所讲还不是这一个，那是在刚刚蒙恩的时候他欢喜快乐所有的光景，他有这一种的想感受都有了。然后主让他等候一段时间，这个等候多久不知道。我有一个不太合神心意的私心啊，不太合神心意的，这也是我的软弱。我巴不得这样光景等得久一点。我正言语一下，圣经说耶路撒冷女子啊，不要叫醒我所爱的，让他自己情愿。 在这一段的时间，如果有长久的光洁的享受的话，这是在我们感受当中是非常有福的一个阶段。像我自己对着我家中的孩子一样的，我到美国来了之后，有一件事情觉得最好的，就是我的孩子到美国来小学读书的时候，回家不要做功课，啊，真好真好，哎呀，顶多做半个小时就完了。哎呀，在台湾呢，一个字抄40遍，哦哟，抄到晚上11:30还没有抄完，只好妈妈代替抄了。哎呀，小学还没有毕业，90%以上都戴眼镜，哎呀，真正是太可惜了。大陆现在光景，比足经历到他同在而有点满足，就足就让他停留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的主不光是母亲，我们的主也是父亲啊，我们的主也是父亲。你知道母亲和父亲不一样啊，我不知道有几你们有几个人到你们15岁之前还对爸爸关系好的，15岁以前的孩子大多都是妈妈关系好，爸爸不好，哦，爸爸好凶，哦，爸爸顶着功课，爸爸可常常说啊，算了算了算了，就让他去玩吧哈，爸爸还要顶着功课，这个事情不对，妈妈说还小嘛，还讲讲好话，哦，爸爸就还不让，这是我们差不多的家庭都是如此的。当然美国也都是倒过来了，在从前的中国人都是严父慈母，美国有好多是慈父严母啊，有的时候妈妈比爸爸还要凶了。但是无论如何，一个人不光需要有着爱中那样的栽培和喂养，也需要有父亲的教导和那个的带领。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在那里所享受了之后，主再有进一步的那个的带领。到这一个进一步的带领的里面，乃是第二个阶段，要他脱离天然的生命，要他脱离天然的生命。什么是那个天然的生命？那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我们会看见他在这里所下面所描写的，我昨天已经提过了哈。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雅各这5卷以诗歌类所写的圣经，你要非常注意它象征性的意义和它感觉上去意味它的意义。它不是仅仅是明文上讲的，就我们感觉上去了解它的这个感觉了解，它讲得很细，在这个细的里面，它的词句的中间要去注意它的，要去注意它。所以实在说，你如果简单的读的话，雅各不太容易读，仔细读的时候才能够。我们稍微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第2章第8节，第2章第8节，他说，听哪，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者小鹿，他站在我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槛往里窥探。你会看见这一个的女子和她良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第一章我们会看见，在前头的时候已经王带她进到了内室，在这内室的里面呢，与这个王有亲密的交通。现在这一个的良人不在这内室中亲密的交通，这个良人是在这窗外，是他的墙外。墙好的方面来说的，乃是保护，乃是把那些危险灾祸都搁在外面。墙另外一方面说，乃是一个的间隔，一个间隔。主到了老弟家教会的时候，他是在门外叩门，在老弟家教会中间的主不是在门内和他们教会中间的一同的坐席，唯有得胜者才能够享受到福分和主一同坐席。你必须听见他叩门的，你要开门才能够和他一同坐席的。这一个的苏拉米女，在头上一段时间和主能够亲嘴，在头上一段时间和主能够在内室的交通， 现在这位的主却是在他的墙外。为什么在他的墙外？我们看下面就会知道了。因为那一个的女子一直留在她头一段与主之间那种亲密的交通的里面，她什么的事情都是以她自己为中心的，她什么事情都是因她自己满足，因她自己享受，认为就好了，连她和良人的关系都是如此的。我们看第二章第十六节，良人说我，连他在这感觉中间是跟良人有好的关系，但是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乃是良人说我，我也说他。如果良人不说我的话，他就不会属于这个良人。就像雅各当初离开了家到亚兰去的时候，巴旦亚兰去的时候，在那里路上做梦，看见主神向他显现，天向他开了，然后他就醒过来，他是很敬畏主，这是天的门，这是神的殿，把油就倒在那个的石头上，然后祷告着，主啊，你若保佑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你，好不好？献十分之一很好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献十分之一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他对神说，你给我十个我给你一个，你如果十个不给我，我一个都不给，一个都不给，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在他的感觉中奉献，但是在神眼光看，乃是一个太无理的要求。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不赞成硬性规定十一奉献。你问我说，林弟兄，我们基督徒应该奉献多少？我说不是奉献十分之一，乃是奉献十分之十，全是主的，连我们的性命都是拯救的。但是在刚刚蒙恩的人身上，主并不责怪，这自然有的情形。但那一个的女子却是留在她的墙里面。说这一个墙是什么呢？这一个她为什么留在墙里头和主之间有那一个的间隔呢？因为她就留在那样内是交通而有点享受的中间。而这位主是怎么样？这位主不再是他前头所想到的那一个的情形，这位主是穿山越岭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欢不欢喜到野地去走一走，我是很欢喜到野地去走，但是现在需要汽车开去的啊，要我到山上去跑的话，哎，我现在也真是不行了，跑过一个山头就气喘了啊，跑着越跑越慢，越跑越慢，下坡还好一点，上坡的话苦得了不得了，慢得了。等他所看见良人是什么？穿山越岭而来的。山一方面，有的地方圣经中是讲到十天的境界，有的地方是讲到的世界中所有的拦阻。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信心的话，可以叫一座山挪移到海里面的。这个山是指到地上的拦阻，地上拦阻。但是我们这一位的良人，他里面有那一种的能力，他是穿山越岭，在山林地带走路，像平地一样的。这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这位主他是已经进到复活的里面，他就是复活的能力胜过地上一切的艰难和困苦，他是还是一直往前走路的。这一个苏拉梅的第三节里头说，愿你吸引我，我们还快跑的跟随。跟随到哪里？跟随到内舍，乃是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主有一段时间让他有这样亲密的交通。所以我常常讲啊，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祷告啊，头上祷告是最灵的。哎，你们如果还刚刚信主，在三个月里面，切切不要放弃这个权利。过了三个月，祷告不太灵了。哎，过了久一点，祷告反而难了。刚刚在蒙恩这久的蒙恩不久的时候，你要什么主就给你什么。那个我们的诸位主是正好，就是借着这种听祷告，在你经历中间叫你写发现，主的确是有又真又活，今天还活着的。但是慢慢慢慢，主并不照着我们的要求来给我们了，不是照着我们要求了，我们会发现不再是内舍了，但是诸位主还是可靠的。这位主并没有受到了限制，并没有受到了拦阻，他是穿山越岭，在这艰难困苦中间往前去走路的。 而这一位的主不光是自己是穿山越岭的，他就有一个的呼召，在这里呼召来了。哎呀，良人在头一段的声音就我们听了都很喜欢，良人在第二个阶段中间的声音并不是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因为他每一次的呼召都是叫我们有所脱离，他没有呼召的话就没有脱离了。主在我们的身上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蒙恩了之后你都感受到一个十分的满足，但在我们满足中间再有他的不满足，所以我们没有得救之前乃是以地上的东西来盼望的，我们得罪的时候会觉得失望。徐华医生有很多的口才，他说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两个情况里都是最悲惨的，头一个情况你要一样东西得不着，哎呀很悲惨，第二个光景当你得着了却失望更悲惨。世界就是这样的，要么得不着，哎呦惨得不得了。我没有到美国读过书，我在中国的环境的读书的时候，哎呦中学读书盼望当巴不得毕业，大学读书巴不得戴方帽子，哎呀能够方帽子戴不着，特别我自己生了肺病了，哎呀我真是难过得不得了，但我还可以读书的，我拼了命去读书的，我真是巴不得早一点戴方帽子。但是最悲惨的方帽子一戴到才觉得失望，这是人生。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了，我们这一个满足是对着地上虚空的指望，我们有所得着了我们就满足了。但是我们这一个满足在灵性的里面我们会发现不满足，这一个不满足是在头一个阶段他当他与主有亲密交通融口亲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所以他才说求你吸引我，我们需要快跑的跟随，我和你之间差得太远，跟随跟随到了类似交通他是完全的满足了。但在那一个满足的时候没有停留多久，主来呼召了。主怎么呼召呢？在第十节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他并不是照着那个女子所要求的，巴不得主在内室里他与他同住，那是良人呼召他同去，要同去了。这一个是主的呼召，要他去到哪里，离开了他这一个墙里面那一种的感受，那一种的满足的享受，叫他能够脱离了自己为中心的，看见主所有的光景，而来跟随主往前去走路。主是到哪里，我主为什么缘故要他这样的同去呢？他说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芳香，我的轿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们会看见这一个的女子，她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她有她自己的葡萄园，我们昨天提过了，她里头有一个的埋怨，与她同谋的弟兄向她发怒，因为同谋的弟兄叫她看守葡萄园，而她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她有自己的天地，她有自己所关心的范围，她有她自己的负担。但在这里一个人一直停留在这一种的境界的里面的，没有办法叫足得的满足。主叫他来看见，乃是百花开放，百鸟已经鸣叫了，圣灵在这个地上已经有普遍的那个作为。这个圣灵所做的乃是给他看见无花果树渐渐的成熟，葡萄树开花芳香，在神的工作的里面，在这一个世界的中间有他大的一个的作为。
内容还没有结束，请您再从反面开始。
一起大落，我今年八月还要再去，以后可能还要再去，能够尽我所能够的一点点与那些弟兄姊妹有交通，或者间接又间接的福音渐渐就能够传开，
一面胜利的做工。没有信心的人总是看见往前观看还没有成绩，如果在星星眼光的主力都眼睛观看，总对他们说你们往前观看还有四个月的功夫，哪一个时候还没有成绩，但是说我告诉你们，这个田地已经成熟了，已经可以收割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座超过自然发展的程度，这是主所关心的，关系到整个的田地。那一个的苏拉美女连要保留的瑞士中的交通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为自己为中心常常的发展在肉体的败坏上，以自己为中心常常的发展在物质上的享受上，以自己为中心顶多限于自己的家庭和儿女上，以自己为中心竟然会影响到我们在主面前的爱主和在我们侍奉上。所以主在这里有一个的呼召，呼召我们，这个呼召先给我们看见基督自己复活的表现，他穿上越灵而来，然后呼召我们进到复活的境界。什么叫做复活？一位年长弟兄说的最好，复活就是经过死而死不了的，就叫复活。经过死而死得了的，都不叫复活。神所给我们的乃是复活的生命，带着复活的能力。神要叫我们信心经过的试炼，凡是没有试炼之后而不能够生存的，这是你自己的迷信。基督徒的里头相当成分自己的迷信。神怎么办？就叫我们经过了患难。我也常常遇见有一些人说，哎，林弟兄你看我怎么办啊，我信主的光景很好，现在我都怀疑了，我怀疑到一个地步我主耶稣都不能信了，我怀疑到一个地步宝血恐怕有过效没有过效我都不敢说了，啊，你看我怎么办。我到这个场合我总是一个的做法，我就劝他说，那不信就算了，那不信就不要信了，何必去勉强信，做人够苦了还要勉强做什么，地上做人已经这么苦了，相信还要勉强，那不是更苦吗？他说不信又不行，这叫做复活。不信又不行，那是出于主的。凡是人用理由讲的，你用理智来接受的，经过了试炼都要倒下去。就总会给我们遇到一些光景，总会遇到有一些人给我们争辩，给我们解释，要把我们的信心说完的。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避免这个难处。但是感谢主，主就永让这些事情发生。经过死而死不掉的，那是还不光是经过死而死不掉的，复活就是脱离了人的自己，而进到基督的里面，而这位基督乃是从死里面复活的基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不再是我，包括了头一个阶段中间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一种与主的交通，这一种的享受。与主交通还是交通的，还必须和主有关系的，但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在这个时候，主就接着给他一个要求。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那一个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磐石穴中不是在内室，它在那里是一个很高的岩石的那个隐秘处。我们愿不愿意进到那个地方去？我最近看见报纸，越南高棉的有些难民到了泰国，泰国现在把他们赶回去了，他们就在靠近泰国的边界，是完全荒野的地方。他们在哪里？是在那个有石头山的地方，在那里住着，没有房子，是住在山边，没有山洞，不过有一点稍微有点的进去的地方，躲在那些地方。哎呀，很潮湿，下雨的话会雨水会淋下来的，地上的潮气会上来的，还是在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主叫这一个的女子不是在内室的里面那样舒服的环境中间，主要求她在磐石的穴中。 磐石的雪是磐石是裂开的，像我们最欢喜唱的诗歌永久磐石为我开，是知道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是经基督是经过十字架才把生命流露出来的，才完成救赎的工作的。主在这里呼召他要进到这一种的境界，不是留在内室里面所有的交通。而在这个光景，在这个情境的里头，主就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哎呀，我们在内室交通的时候声音还蛮柔和的，我们一到磐石穴中我们声音就不柔和了。难得有个基督徒信主了一段时间不向主埋怨的，我有时候看见呢，做孩子的人跟父亲母亲埋怨，甚至于跟父亲母亲瞪眼睛，再坏一点再顶嘴，哎呀，我看见是真是难过。但是我就发现了，每一个基督徒向着主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跟主发过脾气呀？哪一个基督徒没有发过脾气呀？有个事情求主，祷告来祷告去，主也不听，我身体也不读了，我祷告也不祷告，我聚会也不聚了。像我家中孩子一样，稍微一发脾气，我书都不读了，书都是为我读的，都是为我读的。哎呀，在外面就有发脾气了。哎呀，亲爱弟兄姊妹呀，我们人呢就是这么可怜的呀。我们在书面前也常常是在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的。我们越在平顺好的环境中，我们声音真柔和。我们唱起诗歌来非常的响亮，到我们一到艰难的光景，我们声音就不柔和了。但主有一个要求，要求在磐石穴中听见他的声音是柔和。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要经过相当的时间。一个人在真理上了解很快，在经历上的改变需要由年日而改变的。你一下子变得粗糙，主来安慰，主来扶持，你稍微声音改了一点柔和了，等到再有点难处，你声音又变成粗糙的，神再来带领，慢慢再柔和，慢慢慢慢这样柔和过来的。这是主在我们上所有的要求，就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要看到主所盼望的是什么，不是我今天的好好坏，主自己满足了没有。但是主知道，在这样光景中的要紧一件事，要捉拿狐狸，或者小狐狸。他这里说，吩咐除去一切的拦阻，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主对那一个女子说得很好，这是我们的葡萄，不光是主的葡萄，也不是单单女子的葡萄。这个女子和主是一同当夫妻的工作上的责任来了，是我们的葡萄。但是这个葡萄园的里面要知道有小狐狸，小狐狸对着葡萄的损害还不是去摘葡萄吃，小狐狸对葡萄的损害是把葡萄枝子折断了，以后根本不会再开花。单单去收果子，损坏果子关系还小，最怕的损坏了它的根基。在我们的身上，不光有一些外面生活中间受到的引诱和打击，但是最怕的是损害到我们和主之间所有的关系。撒旦呢，借着罪恶引诱爱主的基督徒不太多，但撒旦确实会想出一些方法，叫基督徒和主自己的关系渐渐的冷淡。我愿意警告你们已经结婚和刚刚孩子的孩子，是常常是被撒旦所用的，就要因着孩子减少父母在主之间那一种灵力到亲密交通的时间。圣经的里头只教导人孝敬父母，圣经里头没有教导人劝勉人要爱孩子，有没有？没有的。地上有人不孝敬父母的，地上没有人不爱孩子的，所以不要教导不要教导。我看看，不要说不要教导了，哎呀，你不去教导他，没有一个妈妈爱孩子不爱到 crazy， 说是 crazy， 爱到了过分的地步。这个你不要劝的， 但是要小心孩子是可爱。我自己也是人，我现在还不光孩子可爱了，我现在孙子比孩子更可爱。抱起孙子的味道比抱儿子味道还要好。但是要小心一点，是绝不能够让孩子影响你的心。这句话你说林彪大概不会，但是心有个实际的表现，有没有影响你和主之间交通的时间和爱主的心情。有一位姊妹对我讲很好，她说林弟兄怎么办呢，我还觉得孩子真可爱了，好像比主更可爱。很诚实，很诚实。这个地方不要虚假哈。第七天做母亲，特别头一个孩子的时候啊，哦哟，这个孩子真可爱，好像比主更可爱。这句话不大好意思讲，这个是这是他心里的话。哎呀，这是人正常的光景，这是小狐狸，这是小狐狸。这是一个人天分应当的，都是应当的，但是确实损害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一件事情，我是很幸灾乐祸，发现你孩子过六岁不太可爱了。要孩子可爱的话，最好到了三岁不要长大，一直很可爱，过了三岁就不太可爱了，做父母就伤脑筋了哈。到那个时候发现，嘿，还是足可爱，还是足可爱，但是要小心，要做呢那些的小狐狸。但是在这样光景里头，那个女子怎么样呢？看见主是穿山越岭的光景，看见主是光鲜的，整个葡萄园已经开花了，无花果树已经熟了，要叫女子跟随他往前去了。这个女子怎么样？我们看看她怎么说。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她说：“良人说我，我也说他。他在百合花中莫放穷养。”她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良人是说我的，我是说他的，还在非常好的那一个环境中间，在那莫放肆的穷养。他对着主所主啊，不要高山峻岭穿山的越岭。他怎么对主说呢？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了凉风，日映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者像小鹿，在低塔山上。他要主回来，他没有答应主离开这一个的房子，跟着主穿山越岭。这是这个女子的盼望，这是女子的反应。所以我们会看见呢，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她留在自己的反应头一个，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在这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感受的里面，而在这一个感受的里面，她仍然盼望停留在原来的经历的中间。他自要主回来，他不过成了一件事，成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这里乃是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日影更好翻作黑影。他也会发现他的环境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天色长蓝了，那么花香长满了，他就发现他所遭受的不像他刚刚得救那么的胜利，那么的喜乐，那么的美好。他和发现和主之间也有一点的阴影，这一种的黑影不是罪恶，但是我们基督上有可能是罪恶，但是他说不一定是罪恶。这一种的阴影乃是他留在自己的里面，不跟着主往前去的时候，他和主之间就有了距离。请我们记得的，绝对罪恶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但是不仅是罪恶，他们可能是最合理的事，都可能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那有的人为了侍奉忙碌到一个地步了，以至于心中烦躁了，他都侍奉就成为他和主之间的距离。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无论在哪一个教会，无论在哪一个查经班，因着你侍奉上的责任太重，以至于影响你和主之间的关系了，影响你跟主之间好像脱离掉了，到这一个时候，我劝你把侍奉减少， 劝你把侍奉停止，你总要和主之间保持着和主子有亲密的交通。这是另外一种的，并不是关在房间里面那一种享受的交通，它有另外一种交通，那在侍奉中间而有的交通。一个人和主的时候，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把我门关起来，所有外头事情都丢掉，学校功课我也不管，我的那一段时间是我亲密和主交通的时候。但是慢慢慢慢，主叫我们有一种的生活，乃在忠诚的侍奉中间，却与主仍然保持里头的交通。这真的要注意的，或者我们还是太年幼，经不起这一个的邀请，或者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留在我们原有的经历的里头，不肯答应主的呼召。在这里的女子，她和主之间，因着主是那么穿山越岭的复活能力中间的，关心到神整个的作为了。主女子不肯答应的时候，在那里乃是有凉风，乃是有热饮在那里。她在那里，她就说，只是留在那里，等到那个黑影飞起的时候，然后主啊，求你回来，像羚羊或者小鹿。这一位的女子本来也是像羚羊，好像是小鹿的，是穿山越岭的。她也盼望这一位良人像羚羊和小鹿回来，回到比特山。比特山是什么？就当初我和你分离的地方。她可以这么祷告，这个祷告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不正常光景的正常祷告。他说的可以这样的祷告，说下面主怎么带领呢？主有一个的情况，乃是到了第三章，我们看看第三章。第三章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主走掉了，主跑掉了。我们基督徒身上都会有这种的经历，当我们有过头一段时间和主那么甜美的交通的时候，过一段的时间忽然发现主走掉了。主走掉有几个的原因，当如果你发现和主之间的交通有了难处的时候，头一个应该到主面前去蒙光照，是不是罪恶拦住了主？第二个事情要够去问，是不是不是道德上败坏的事，就是世间可能最合理和正常的事占有了你的心，以至于你和主之间有了距离，或者主在你身上有什么的要求你没有答应。如果因着这些原因而叫你感受到了你和主之间有了距离的话，你找不到主的话，你必须把那些事情把它对付。对哦，都要认主说要我们除掉的事情，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脱离，和主之间任何的间隔要把它除掉。如果没有的话，没有罪恶的问题，没有世界上世界的享受，没有特别主的要求你没有答应的，而你还感受得到和主之间有了距离的话，主找不到的话，那要看见主要你对付的事是什么，你的自己。连你自己单单要有这一种交通中的享受，为要满足你自己的这一个，都是成为一个拦阻。我们的主啊，他从来不用武力，有一天他要用武力，但是他再来的时候，到那个白色大宝座，他是凶的。今天主的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所以他总用恩典的做法，他不会用审判的那个做法。但是他的恩典里头有一个，就是什么？叫你找不到，就够了，啊，叫你够了。哦，我们的人世间活着就知道了，一个人分离是很大的惩罚。我这一次回到大陆去，一个最高兴的事，见到我的父母，三十一年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昨天我讲漏了，我是18岁大学毕业，有的人都吃惊了，说给他天才了。我18岁只有高中毕业，我22岁才大学毕业，然后我大学毕业离开了。但我现在回去看见我父母的时候啊，哎呀，那是真正之喜乐， 能够跟父母坐在一起，只要谈谈说说不讲话，坐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喜乐。分离啊，就是很厉害的惩罚了。我们和主之间也是这样的，但是主啊，在这一个女子的身上有一个的带领，达到女子不肯受带呼召的时候，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主还是往前去，主不迁就。你既然不肯答应他的呼召，不肯离开你内室里的那样温暖的光景，还留在你墙壁的里面，主还是往前去。所以这个的女子忽然发现主找不到了，她盼望留在那样内室交通中间的时候啊，她在床上躺卧休息，正是第一章的末了，以青草为床榻。在这一种的光景，她找不到主的时候，她就醒悟过来了。她醒悟过来是怎么办呢？他说第二节的，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的宽广处寻找我所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他已经离开他那个墙的房子，他到街市上来寻找，他还没有到川上月岭去寻找。已经好一点了，已经不在自己的房子里了，不过他在城里面而已的寻找。但在那一个光景中间的时候，他寻不到。在寻不到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寻不到的时候，他看见城中有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有没有？他要去请教别人，但这一帮巡逻的人也不能给他答案。这是我们许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当我们和主自己的经历中间和主有了间隔的时候，我们只好问别人。哎呀，在我自己的经历中间呢，你去在基督教会中间要问十个人，能有一个人给你答案的，你已经很有福了。常常你去问人的时候，他头一个答案说，你犯罪了没有？犯罪了没有？哎呀，你心中这么难过，我哪里犯罪？我还是那样在主的爱里的，我没有犯罪。所以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当约伯受主的对付了之后，对付了在那样苦的里头，来了三个朋友，很同情，跟他一同进食，跟他一同披麻的，是坐在灰尘的里头的，一直跟他同情的表示同情。同情了之后，以后盼望帮助约伯，来告诉约伯说，你一定有罪。约伯说，我没有罪。他一直指着他有罪，一个指着他没有罪。约伯记啊，争争吵吵吵了三十几章。哎呦，我说约伯记啊，最没有忍耐，这个忍耐，都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并没有帮助他什么的。但在这里他这样去寻找的时候，他没有，所以他是醒悟过来，他有所追求。他这样追求的时候，照他的度量，只有在城市里头去寻找，他不可能到野地里去寻找。到这样是怎么样呢？巡逻的人也没有帮助他。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这是什么？是主的恩待，主的迁就他的软弱，迁就他的幼稚。当主四种穿上月岭的野地，进到城的里面来迁就他。不感谢主，主并没有进到内室里面来迁就他。那留在内室中间还找不到主的，你最少你离开了内室，在城市中去寻找的时候，也没有人帮助，在里面你也不可能找到主。到那个时候你就遇见了主。怎么样呢？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在的内室又回去。哎呀，我感谢主，我们的主被他拉去，也拉到内室的里面。主是巴不得也在内室里头享受他的爱情，但是这一个的享受叫主不能够满意。主只能够在迁就的里面，在怜悯的中间收他的拉，而到内室的里面，在内室的中间给他再有新的教导，在新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主常常做一些委屈的事，我们的主常常把他的标准降低了，来迁就了我们。主的离开是主的恩待，主的要求 虽然不叫我们喜乐，叫我们感觉到不舒服，这是主的带领。只有这样答应达到他要求的人才会长进。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的志向，按照做人来说，我想这个志向是应该的。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进大学，我说我要么不读大学这一，我要读大学一定要读最好的大学。我都考去交去考交大的时候没有考起，哎呀心中很懊恼，就考一个私立大学，在上海那个私立大学中间工学院还是很好的，我读了一年都是头上两名，但是我不满意。在那个时候交大不收插班生的，我宁可丢掉一年重新再去考交大一年级，到第二年我再考起。考起的时候我已经读过一年再去读了，我跟同学之间的竞争也进行不上，我也不能够考头上几名，哎呀要求很高，功课是很紧，大家的标准都很高的，哎，这才是对我来说才有好的帮助。基督徒啊，在个人做人的事情上也好，侍奉的事情上也好，切切不要过安逸的生活，要要求自己，苦待自己，不要过安逸的生活。我特别劝50岁以上的啊，人不太多哈，不要过安逸的生活。安逸就是停顿，停顿就是后退。一个人像保罗一样的，到了60几岁了，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跑不动的里头求主的恩典的扶持，搀着我这里跑，而不要停顿在那里。主要求那一个的女子要往前跑的，但当我们不能够那样跑的时候，感谢主，主又回来被我们拉着进到内室的里面，但在那一个内室的里面，主让他再有一段时间的休息，但是最少叫女子知道你和主之间有了难处。这个难处不是道德的，这个难处不是世界上的，这个难处是你和主之间有了距离，你不能够满足主的心，你留在自己的里面。主是借着这一段时间的交通来给我们有光照，来给我们有指责，叫那个女子心中有一些不愉快的感觉，伤痛的感觉，就在那样不愉快和伤痛的感觉中间，然后痛定思痛，发现主在我身上所有的盼望。她过了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才是学习用着和主有进一步的交通和进一步的领受的缘故，她再走前头的道路。那就到了第三个的阶段。不过他主很怜悯我们，到第二个阶段过了之后，到第三阶段之前，主再有一个段时间让我们安息。所以他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你不要，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摩洛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不要惊动。在主的手里头，我们对着其他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不要惊动。你要注意，一个人爱主的心减少了，要惊动他，啊，不是说什么都不惊动了，一个人都去犯罪都不惊动了。哎呀，耶路撒冷女子啊，不要惊动啊，他犯罪让他犯，不是这个哈，不要惊动是让他在内室中的交通，让他内室的交通啊。如果一个人是犯罪了，一个人爱主的心没有了，一个人是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了，你要严厉的责备他，你要厉害的惊动他。但他如果在爱主的心里头还维持一种亲密交通的，不过主更进一步的呼召他不能答应的时候，不要惊动，让他自己情愿，什么都他情愿。当他在内室的里面和主自己有进一步的了解，更深的经历到这一位主在他那的供应，他里头就有了更大的能力，他就会走前头的道路。到那一个的时候，他起来来背十字架，可以外头眼睛上带着眼泪，但是心里头是喜乐的，而不是悲哀的，因为主的恩典在他里头了。到那一个时候，他走十字架的道路，都是甘愿而走的。但愿主能够这样安待我们。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好牧人，你不光好牧人为羊舍命，你我叫羊得着生命，你并且叫羊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眼光是那样的短暂， 那样的肤浅，但是你却是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你知道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的工作，你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的美意，你也照着你的智慧一步过一步来带领我们。主耶稣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求你不叫罪恶破坏了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不需要你之外的事物拦住了我们在你面前走路，也不叫我们的自己拦住了我们和你自己的交通。主，我们正是求你刀空我们的自己，叫我们不再以自己的享受为中心的，不再在凡事上以自己的满足为盼望的，但愿我们能够渐渐地离开我们的自己，进到你的心里。但愿你自己那一个复活所显的荣耀，你复活所显的能力，在我们这一般软弱的人身上也能够彰显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只是那样的慈爱，你还常常地迁就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心都有矛盾的祷告，一面我们巴不得你迁就，一面我们巴不得你不迁就我们，一面巴不得你顾到我们的软弱，一面巴不得你还拉着我们的手，强迫着我们再走前头的道路。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却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不能接受的，经过了试炼都要倒下去。主总会叫我们遇到一点光景，总会遇到有一些人给我们争辩，给我们解释，要把我们说，把我们的心性说完的。没有一个基督能够避免这个难处，但是感谢主，主就永让这些事情发生。经过死而死不掉的，那成，还不光是经过死而死不掉的，复活那是脱离了人的自己，而进到基督的里面，而这位基督乃是从死里面复活的基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不再是我，包括了头一个阶段中间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一种与主的交通，这一种的享受。与主交通还是交通的，还必须和主有关系的，但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在这个时候，主就接着给他一个要求。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那一个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磐石穴中不是在内室，他在那里是一个很高的岩石的那个隐秘处。我们愿不愿意进到那个地方去？我最近看见报纸，越南高棉的有些难民到了泰国，泰国现在把他们赶回去了，他们就在靠近泰国的边界，是完全荒野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是在那个有石头山的地方，在那里住着，没有房子，只住在山边，没有山洞，不过有一点稍微有点进去的地方，躲在那些地方。哎呀，很潮湿，下雨的话会雨水会淋下来的，地上的潮气会上来的啊，是在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主叫这一个的女子不是在内室的里面那样舒服的环境中间，主要求她在磐石的穴中。磐石的穴是磐石是裂开的，像我们最欢喜唱的诗歌《永久磐石为我开》，是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是进基督是经过十字架才把生命流露出来的，才完成救赎的工作的。主在这里呼召他要进到这一种的境界，不是留在内室里面所有的交通。而在这个光景，在这个情境的里头，主就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哎呀，我们在内室交通的时候声音还蛮柔和的，我们一到磐石穴中我们声音就不柔和了。难得有个基督徒信主了一段时间不向主埋怨的，我有时看见呢，做孩子的人跟父亲母亲埋怨，甚至于跟父亲母亲瞪眼睛，再坏一点再盯嘴，哎呀，我看见是真是难过。但是我就发现了， 没有一个基督徒向着主不是这个样的。你有没有跟主发过脾气呀？哪一个基督徒没有发过脾气呀？有个事情求主，祷告来祷告去，主也不听，我圣经也不读了，我祷告也不祷告，我聚会也不聚了，像我家中孩子一样，稍微一发脾气，我书都不读了，书都是为我读的，都是为我读的。哎呀，在外面就有发脾气了。哎呀，亲爱弟兄姊妹呀，我们人呢就是这么可怜的呀。我们在主面前也常常是在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的，我们也在平顺好的环境中，我们声音真柔和，我们唱起诗歌来非常的响亮，到我们一到艰难的光景，我们声音就不柔和了。但主有一个要求，要求在磐石穴中听见他的声音是柔和。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要经过相当的时间。一个人在真理上了解很快，在经历上的改变需要由年日而改变的。你一下子变得粗糙，主来安慰，主来扶持，你稍微声音改了一点，柔和了，等到再有点难处，你声音又变成粗糙的了，神再来带领，慢慢再柔和，慢慢慢慢这样柔和过来的。这是主在我们上所谓的要求，就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要看到主所盼望的是什么，不是我今天的好好坏，是主自己满足了没有。但是主知道，在这样光景中的要紧一件事，要捉拿狐狸，或者小狐狸。他这里说，吩咐除去一切的拦阻，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主对那一个女子说得很好，这是我们的葡萄，不光是主的葡萄，也不是单单女子的葡萄。这个女子和主是一同当夫妻的工作上的责任来了，是我们的葡萄。但是这个葡萄园的里面要知道有小狐狸，小狐狸对着葡萄的损害还不是去摘葡萄吃，小狐狸对葡萄的损害是把葡萄枝子折断了，以后根本不会再开花。单单去收果子，损坏果子关系还小，最怕的损坏了它的根基。在我们的身上，不光有一些外面生活中间受到的引诱和打击，但是最怕的是损害到我们和主之间所有的关系。撒旦呢，借着罪恶引诱爱主的基督徒不太多，但撒旦确实会想出一些方法，叫基督徒和主之间的关系渐渐的冷淡。我愿意警告你们，已经结婚和刚刚孩子的孩子是常常是被撒旦所用的，就要因着孩子减少父母在主之间那一种灵力到亲密交通的时间。圣经的里头只教导人孝敬父母，圣经里头没有教导人劝勉人要爱孩子，有没有？没有的。地上有人不孝敬父母的，地上没有人不爱孩子的，所以不要教导，不要教导。我看看，不要说不要教导了，哎呀，你不去教导他，没有一个妈妈爱孩子不爱到 crazy， 这是 crazy 哦，爱到了过分的地步，这个你不要劝的，但是要小心。孩子是可爱，我自己也是人，我现在还不光孩子可爱了，我现在孙子比孩子更可爱，抱起孙子的味道比抱儿子味道还要好，但是要小心一件事，绝不能够让孩子影响你的心。这句话你说林彪大概不会，但是心有个实际的表现，有没有影响你和主之间交通的时间和爱主的心情？有一位姊妹对我讲很好，她说：“林弟兄怎么办呢？我还觉得孩子真可爱了，好像比主更可爱。”很诚实，很诚实。这个地方不要虚假啊！的确，做母亲，特别头一个孩子的时候啊，哦哟，这个孩子真可爱，好像比主更可爱。这句话不大好意思讲，这个是就是他心里的话。哎呀，这是人正常的光景，这是小狐狸， 这小狐狸
这是一个人天分应当的，都是应当的，但是确实损害到我们和组织的关系。所以有一件事情我是很幸灾乐祸，发现你孩子过六岁不太可爱了要孩子可爱的话，最好到了三岁不要长大，一直很可爱，过了三岁就不太可爱了，做父母就伤脑筋了哈。到那个时候发现，嘿，还是足可爱，还是足可爱，但是要小心，要做那那些的小狐狸。但是在这样光景里头，那个女子怎么样呢？看见主是穿山越岭的光景，看见主是光鲜的，整个葡萄园已经开花了，无花果树已经熟了，要叫女子跟随他往前去了。这个女子怎么样？我们看看她怎么说。第十六节，他说：“良人说我，我也说他。他在百合花中模仿穷羊。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良人是说我的，我是说他的，还在非常好的那一个环境中间，在那模仿神的穷羊。他对着主说：主啊，不要高山峻岭。”穿山的月岭，他怎么对主说呢？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了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者像小鹿，在比塔山上。他要主回来，他没有答应主离开这个的房子，跟着主穿山月岭，这是这个女子的盼望，这是女子的反应。所以我们会看见呢，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她留在自己的反应头一个，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在这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感受的里面，而在这一个感受的里面，她仍然盼望停留在原来的经历的中间。她只要主回来，她不过成了一件事，成了一件什么事呢？她这里乃是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日影更好翻作黑影。他也会发现他的环境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天色常蓝了，那么花香常满了。他就发现他所遭受的不像他刚刚得救那么的顺利，那么的喜乐，那么的美好。他和发现和主之间也有一点的隐隐，这一种的黑影不是罪恶，但在我们基督上有可能是罪恶，但在他知道不一定是罪恶。这一种的隐隐乃是他留在自己的里面，不跟着主往前去的时候，他和主之间就有了距离。请我们记得的，绝对罪恶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但是不经意罪恶，他们可能是最合理的事，都可能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那有的人为了侍奉忙碌到一个地步了，以至于心中烦躁了，他都侍奉就成为他和主之间的距离。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无论在哪一个教会，无论在哪一个查经班，因着你侍奉上的责任太重，一直有影响你和主之间的关系了，影响你跟主之间好像脱离掉了，到这一个时候，我劝你把侍奉减少，劝你把侍奉停止。你总要和主之间保持着和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这是另外一种的，并不是关在房间里面那一种享受的交通，但有另外一种交通，在侍奉中间而有的交通。一个人和